我们在定中啊，也就静坐的时候，在定中啊，只有意识在活动，眼耳鼻舌身都不动的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在定中只有这个第六意识在动。所以他就在定中就没有见闻觉知，什么声音呢、啊、什么香臭啊，可能都没有感觉了，他其他的前五识都不行了。参禅呢，是由这个达摩祖师到六祖，那么在真正的行法是由天台宗，由智义大师啊所发动的。所以这个四种三昧里边有个常坐三昧，常坐三昧，常行三昧，我们现在就是常坐三昧，常行三昧。我这个话讲下来太长了，怎么样子做，怎么样子行，也就是跑香坐香了。当然这个达摩祖师到六祖，他是直指见性，那么常坐常行呢，这是在四种三昧里面同于一念，说这个方式不同，也就是在诸法一念不生，注意这个一念，有二念就生了嘛，我们能够凝结到一念，就是思虑到一件事情。我想这个一念里边呢，那么在宋朝以后啊，他叫人缠公难，缠话头，缠公难缠话头呢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，看念佛是谁，哪个在念佛，或者是缠妄想，哪一个在打妄想，问这个问号。所以在这个唐朝以前的这个禅呢，是有一句半句啊，就叫你开悟了啊。你像六祖大师他们呢，达摩祖师他们那个时候，就是一句半句，或者说个笑话，或者说个颠倒的话啊，说狗子有佛性，狗子无佛性啊，光一个有一个无就把你逼开悟了。在宋朝就是以毒攻毒，宋朝以后的禅呢是以毒来攻毒，以泄出泄，这是楞伽经里讲的，以泄出泄，泄就是个木字旁高一个相应那个气，就是等于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，在我们这个身心上啊凝固太久了，现在我们再用一种新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把老的香味触法把它摒出去，这叫一泄出泄，就等于是我们墙上一个钉子不好拔，干脆你拿一个新钉子把这个旧钉子把它钉进去，就是把用新的六尘把老的六尘呢把它挤出去。老实讲真正用功啊，除了六尘没有方法，不要怕六尘，六尘也可以困扰我们，也可以当我们参禅的工具。 所以说参禅呢应该要调身心，把这个身心呢都要调好。调身心呢，我想不出于25方便。如果身心不调啊，否则的话呢就害病，参禅有很多的时候害病的，或者是啊招魔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不敢搞，我就怕招魔。这招了魔了，那真是连佛都渡不了你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根性，没有这个根性。我们现在是参禅，也就是明净之心。如果真正就这个禅观再进去啊，好像我们的根性不够。各位不，我不知道，拿我自己来讲，我不敢尝试，从前尝试过，有点害怕。老实讲，还不如念佛比较稳当，或者念菩萨。我想修25方便呢，就可以洗掉这些个病患或者是魔障。我想25方便太多了，不是一言两语可以。就是参禅要用方便，那么参话头当然也是方便，参念佛是谁，哪个在念佛，妄想的是谁，哪个在打妄想，找来找去的妄想也没有了，末了的就是心境都不可得了。25方便，第一个要具足这个五缘，要五种因缘要具足，要次戒清净，衣食具足，闲居静处，喜诸缘物，得善知识。我想这个我们不必详细去解释它。善知识很重要，无论你是修学哪一种法门，要有善知识。善知识是过来人，过来人有三种善知识。一个外护的善知识，一个同行的善知识，一个教授的善知识。这个三种善知识，教授的善知识呢，那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是过来人啊，你有什么境界给他讲一讲啊，他可能替你啊分析一下。同行呢，同禅道友很重要，如果你同禅道友弄不好啊，可能就叫他把你拐走了，叫他把你拐走了。外护呢，当然我们修学佛法必须有拥护者，尤其我们出家众一定有护法了，没有护法你怎么修呢？这个外护的善知识也很重要，我总认为是外护不能单独有一个外护，一个外护就变成儿皇帝了。因为我们用十方的外护，十方的外护呢比较容易选择啊。你说啊，我用功了，请一个老太婆专门来这个护持我嘛，衣食住行啊。如果他政治政见好还可以，如果不好的话你要听他的，我想这个就犯不上了。你拿我们办佛学院也是这样子，办佛学院我的经验呢，二元的佛学院不好办，一元的佛学院好办。二元的佛学院他拿钱，你去给他办，拿钱的是大爷，你处处要听他的，说是要是我办佛学院我说了算，做主，你拿钱嘛那是另外一笔账，你不能干涉我。所以是寺庙也是这样子，佛教的道场都是这样子，有这个两种的主张啊，就很不容易。所以外护很重要，同参道友很重要，同参道友啊弄不好啊 搞成同性恋了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这个教授善知识那是很难很难找了，总而言之很难找。第二一种呢叫贺无欲，色声香味触都要贺辞掉，色法声音香味觉处，就是不要被这个色声香味处啊把你弄这个团团转。气五盖呢，去贪心，去嗔心，去睡眠，去吊举，吊举就是嘻嘻哈哈了，去怀疑，参参不能有疑心。郭言讲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能够疑法啊，疑人怀疑啊，你就是你既然是怀疑他们，就离他远一点了。那么你要跟他亲近就不要怀疑，你要动，你要是修这个方法你就不要去疑他。睡觉不要睡得太多，不知道你们睡几个小时，我不知道，我起来很早，最晚两点钟也应该起来了。早上起来看看书啊，静坐静坐，那个境界不一样。说调五四，调五四，我们修学无论你修哪一种法门，这个五种事情要调好。吃的东西不要过饱，不要过饥啊。那么睡眠呢，也不要睡得太多，也不要说不够。这个身体要调，呼吸要调，心要调，就调身调喜调心。调身呢，我想身体呀，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啊，穿的衣服也不要太紧。你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真正到禅堂里打坐要穿这个带子，都要把它松开，袜带啊或者裤带都把它松一点了，不能够太紧啊。身体啊不要对外边这个穿的衣服箍到身上啊，也不对。调呼吸呢，要不急不促啊，不要上气不接下气。说我们跑香跑的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坐在那里啊，要稍稍的调一调。调心呢，不散，心里面不散，是真正禅堂里面是止静的，而且。墙上没有标语的，禅堂里面没有什么标语，念佛堂可能有标语啊，禅堂连形象都没有，它不供佛像的，禅堂不供佛像。我们现在拿借观音殿做禅堂了，到处都是观音菩萨了，真正禅堂是供主持像，供主持像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一种的形象了。要修无法，修无法呀，乐欲，就是你心里面不是被迫的，我喜欢这样子，我喜欢打坐，开悟不开悟不谈了，就是修身修心呢，啊，这也是人也需要的，要精进，不做便罢，要做的话要时有始有终。有始有终，你们让我们禅堂打七天，既然是有期限了，我就七天怎么样子挠也把它挠下来，不能说哎我累了，我这一支香不去啊，那就懈怠了，那就不对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也是这样子，我诵经这一部经我把它诵完，或者我是念佛啊，我事先规定要念多少佛，我把它念完啊，这个是要有始有终了，要精进，主要是正念，不要邪念，正念一念，这个一念就会正，二念就容易邪。巧慧， 我想运用智慧也各人不同，运用智慧也各人不一样的，用善巧方便用智慧。所以古人讲啊，遇见当兵的你就给他讲放枪的事情，你遇见文质彬彬的嘛，你就跟他谈作诗的事情，这是巧慧。你不能说你跟他放这个阿兵哥跟他说怎么写文章啊，他听不进去，要一心啊。说这个25方便呢，一定要调好。这25方便合起来呢，就调身调心，身要调，心要调。我想调身调心前两天呢讲的很多了，尤其楞严经里讲啊，所以是不做圣心明善境界，要做圣洁即受群邪。你有点境界不要把它当作了不起，这楞严经里叫50种阴魔常常这么讲。有点境界是到处宣传呢，说不做圣心，你好的境界我也不贪，坏的境界我也不怕，因为境界一定会有的呀。你不打坐便罢，打坐一定会有境界，境界不是好就是坏嘛，好坏我都不管。所以不做圣心呢，就是善的境界。如果要做圣洁，因为这个了不起了，那就很容易着魔了，因为这个是一念之间呢，佛魔本来是不太分的。所以六祖大师讲啊，心平何劳次戒，我们常说平常心是道嘛，如果心平啊，谈不上戒不戒，我们现在心不平啊，心不平嘛，才用戒律把那个心给你搞平，给你搞直啊。说行直何用参禅，你修行都是走正路，走正路去告诉我们走路走正路的嘛，不要走小路嘛。啊，如果你净走正路，谈不上参禅不参禅。说心要平，行要直，也就是修学禅定的先决条件。但是现在的末法呀很难，所以楞严经里讲啊，云何见人假我衣服贩卖如来，这是楞严经的话。现在很多穿了和尚的衣服打佛教的牌子来贩卖佛法，那贩卖佛法呢，那里边的味道就不对了，味道就不对了，牌子就是他的，就挂羊头就卖狗肉了。现在很多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行情不清楚的，逢佛就拜，逢庙就进了，可能你就走错了。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你要先打听打听，先问一问，打听打听行情。所以这个虚云老师告诉我们，说是老参呢不要只在化成，就是我们老参禅的不要在半途停止了，化成啊，化成在我们教派来讲走了300由旬，到保所是500由旬啊，因为太累了，半途而废了。说真正参禅的不要停止在化成，应该要百尺竿头啊再进一步，一直啊到这个竿柄上，说是高高峰顶立呀，深深海底行。你要站在百尺竿头上，不要站在竿的中间，站在竿的中间呢看不远。你要走路在海底边走，不要在水上漂。我们小孩子说打水漂，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拿个瓦片呢在那个水上打那个
打那个飘。
所以这个真正修行啊，要彻底，要彻底，要不然的话就不要搞，搞了个四不像，我想没什么意思。要真正修行要彻底，放下身心。但是，哎呀，我放下身心，我都什么都不干呢，那又错了。身心虽然放下，但是前几天跟各位讲过了。欲缘在心，应该有缘的话，这个心在动，这个缘呢就要选择了，是善缘恶缘了。从前有个金碧辉禅师，金碧辉禅师是了不起的呀，小鬼看不到他。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说是有隐身术啊，现在有一种叫隐身术，我名字不要讲了，讲了恐怕有是非。他可以告诉你说，告诉你要坐地下铁呀，你念这个咒，这个坏人看不到你，这叫隐身术。他不是隐身术，就是他真正他入了病之后啊，鬼神看不见。想亲近你啊，拜你啊，他都找不到。金碧峰啊，禅师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啊，他吃饭那个钵呀，是很好的一个钵。那么他就告诉四叔，不要把这个钵给我弄坏了。就心这么一动，心这一动啊，这护法神就看到了。哎呀，他说我们护你的法呀，就是看不在你的本体啊，说。现在好不容易看见的病体赶快拜，他一看不对，马上入定，一入定他又看不到他了。真正入定的话呀，身心跟虚空一样看不见的，如果能看见的话呢，那已经是这个定已经出了。说有人要拿我金碧峰，犹如锁链锁虚空，虚空要能锁得住，然后你再拿我金碧峰。他一看这鬼神都来了，他说好，你们想来抓我呀，等于你拿锁链来锁虚空一样。如果虚空叫你锁住啊，你再来抓我。也就是我们入定的功夫，不要说修观呢，要修止的时间，就是心里面跟虚空打成一片，没有形象。没有形象，你心里边没有形象，外边的形象不算数的了。你看着臭皮囊有什么用？真正拜是拜你的心吗？并不是哎，我这个心里边跟虚空一样，这个身体化掉了，不是这样的讲啊。主要是拜是拜我的心，观也是观的心，我的心无形象，照见五蕴皆空嘛。那么所以是啊。应该是心里边不动，心里边不动。拿这个邓引峰禅师来讲，从前有个邓引峰，从前的主事都姓他家里的姓了。说邓引峰禅师，他说死就死，说活就活。他跟他的徒弟讲，说你们看的有没有这个中国功夫的死法？中国功夫知道吧，大头朝下脚朝上。他们徒弟说哎呀，没有看过这种死法。他说我给你表演表演。他把这个大头朝下脚朝上，衣服还没有翻下来死了。再一摸没气了，周身一摸冰冷了，死了。他这个徒弟就哎呀，师傅你这样子就我们这个徒弟不好弄哎。没有办法通知这些个信徒来给师父送往生，你这样子一看，你这样子倒栽葱，怎么样子说也不行，就是死了，梆梆硬。大姐说她有一个妹妹是做比丘尼的，她平常最听她妹妹的话，把她妹妹找来叫她妹妹看一看。她妹妹一来说，阿哥呀，你生也古怪，死也古怪，你放下古怪是多么自在， 说你活的时候就古里八怪，你死的时候还出洋相，啊，道哉从死，你把古怪放下来就多自在呢。他听他妹妹这一讲啊，他起来了，他怎么死的不对啊？啊，重来。说这个真正是啊，修行到那个程度的生死不算个什么，生死不算个什么。这是古来的这个主事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学不到了，这是功夫了，这个不是嘴里说一说的了。同时这个耀飞你们知道吧，耀飞那个秦桧啊想害他，十二道金牌把他调回来，走到金山，到那个金山呢，问这个老和尚，说我这个前途的命运怎么样？啊，说岁底不足，谨访天窟，奉下两点儿讲银害竹。岁底不足啊，各位也知道，真正要是问主事的这些个。吉凶祸福啊，他不能直接给你讲，天机不能泄露，这样你懂才可以，你要不懂的话呢，那等于废话。他说岁底不足，岁底就年底啊，还不到年底，年底还不够，还差一两天，谨访天窟，你要防范天下雨啊，天下雨就哭了嘛，天窟嘛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天，虽然我讲的好，天女散花天天飞雪也不像话，天下雪就是天雨花嘛，这个天雨花我常常这个老天爷不受人欢迎，这个下雪下的太多了，说谨访天窟，奉下两点，这个供奉的奉下边加两点，各位知道是什么？是秦桧的秦吗？奉下两点儿，讲人害毒，他就把你害死了。这个要我们是马后客呀，是吧？他最初不懂啊，结果是啊，把他吊死在风波亭。我想你们到过杭州看这个药坟呢，我去看过，他两边这个。药坟呢，跟这个跟他儿子药云的坟墓通通在那里啊，啊，那么前边有两个秦桧跟他太太两个人跪在那里，用石头用那个铁做的，很多人都一看见这两个石头这个铁人呢，都冲他撒尿，这个撒尿就不太雅观了，到那就往他身上撒尿，后来吐痰。那么后来政府把他圈起来了，把他行刑之后啊，这个行刑的官就回去报告说，要这个耀飞死的时候有什么话讲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悔不听这个师父的话。道月禅师啊是很有道的，说是这个金山的道月禅师啊，告诉他四句话，他没有听，他不懂啊。说后来是好，把他抓来见我，把这个道月禅师抓了。那么正在抓的这个道月禅师有神通了，说五年四十九啊，这个岁数不大，道月禅师自有四十九岁。我想各位。如果有四十多岁的话，应该有这个神通了啊。五年四十九，是非是日日有，天天有是有非，不为自家事，并不是为我的事情。说五年四十九啊，是非日日有，不为自家事，并不是为我自己的事情。只为多开口，就是因为多讲话，这一讲话他们朝廷要来抓我了，何利自南来， 他派一个大将叫何力，有的时候叫做何求，说何力从南方到来了，来了，我向西方走，你从南方来嘛，来抓我。